大家早，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间讲 SMA， 隔壁讲 SMA， 对不对？我很好奇的是，你为什么会选这间呢？啊，比较简单啊，你会后悔哦。我讲的好像都是很难的。好，我也没有看过他的 slide 是什么差别，不过至少我会有一个不一样，一定是就是 Microsoft Azure 会不一样了。OK， 好，那两边说不定都有谈到 Azure Pack 上那个 SMA。OK， 好，
好，
好，那。我会介绍一下什么叫 SMA， OK， 然后呢 ，SMA 是拿来做什么事情？那我会谈两块，一块就是你可以在，其实 SMA 就是拿来跑什么？跑 runbook， OK， 但 runbook 有两种，一种是 orchestrator 的那种用滑鼠有没有 UI 用 designer 拉出来那种 runbook， 那另外一种是用 PowerShell 写的 runbook， OK， 然后呢，我们会谈的比较多的是 PowerShell 写的 runbook 那一种。好，那 PowerShell 本来就有 workflow 的 engine 可以执行。所以基本上它是 depend on PowerShell 的这个 workflow。 好，那你可以在Azure Pack 里面玩，你可以在这个 public cloud 里面的像 Microsoft Azure 里面玩这件事情這樣。那 SMA 实际上是个服务啦，好，就是说你在安装那个就是 Orchestrator 的安装光碟片，你把它 run 起来之后，它除了可以装 Orchestrator 之外，在那安装画面的下面左下角有个地方就可以装 SMA。 那 SMA 就是一个网站，一个 WCF 的 service，一个 service 啊，那预设它的 port 的号码是9090这样 ，OK。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就是可以透过它就是个 old data 的服务啦，啊，透过它呢去query 资料或者是送资料给它 ，OK。那请它去帮我们 run 什么 ，run 这个 runbook， 跑 runbook 啊，基本上概念是这样子啊。好，然后呢，我们会介绍一下 SMA， 它也有 PowerShell 的这个指令让你去管理那个 SMA 的服务 ，OK。好，那最后我们会谈到Microsoft Azure 上的 automation 啊。好，那这个画面的左边其实就是你在用 Azure Pack 或者是用Public Cloud 上那个 Azure 的左边那个画面，那会有一个叫做 Automation， 中网上翻成自动化了。OK， 待会可以看中文画面。好，所以你在这个 Automation 里面呢，就可以去执行一些程式就对了。好，不管是 Local 端还是云端这样。好，那自己做什么事就随便你，因为那基本上就是你写的 PowerShell 指令嘛，或者是在 Designer 上拉的这个 Runbook， 所以做什么事随便啊。好，然后呢，那它可以控制的对象，就你写的程式可以连到哪里去，那就有两种不一样的做法。如果你是用那个 orchestrator 的 designer 的话 ，designer 的做法是用这个 integration pack 啊，也就是说，先让你看一下好了哈。好，像我现在打开这个东西呢，就是orchestrator 的这个 runbook designer， 你可以设计一支程式，这叫 runbook 了。那它有流程这样啊。那至于这个每一站能做什么事，看右边你有什么工具可以用，我们叫活动 activity。OK， 那譬如说像这里呢，我有 ，sorry， 我这边呢有一段是跟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有关系的一些活动，譬如说 create VM 啊建网路啊，开启 VM 等等这些东西这样。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叫做 integration pack， 叫做中文怎么翻呢？就叫 IP 啦，好吧 ，integration pack 啊。所以呢，用 designer 设计的话，你是透过 integration pack 的协助去扩充 designer 的功能。OK， 比如说你想接 SQL Server， 你想接 SharePoint， 那你就要装对应的 integration pack 这样。OK， 好，所以我让你看一下那个 integration pack 的画面。这个好，这个是 designer， sorry orchestrator 里面的这个 deployment manager。那在这边呢，你就可以去安装你的 IP， 我们叫 integration pack。像你看我右边。不是有装那个，这个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 Integration Pack， 它叫整个套件呢、啊。OK， 那它就可以扩充了。好，这是第一种。那刚刚提过呢 ，Runbook 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是用 PowerShell 写的，对不对？那 PowerShell 写的，你怎么样能够做别的事呢？举个例子啊，你打开 PowerShell 的 Console， 如果你要管什么，管 Hyper-V 的 Virtual Machine 下指令的话，你要怎么办？你会 import 一个 Module 叫做 Hyper-V， 对不对？那如果要管 AD 呢，就 import 一个 Module 叫做 Active Directory 嘛。所以对 PowerShell 来讲，它怎么扩充它的能力呢？透过模组，透过 module， OK， 比如你去使用Operations Manager 的 module， 你就可以管 scope 这样。这两个不一样啊。Designer 那边 是用什么？用 Integration Pack 扩充。Runbook 是用什么？所以 PowerShell 是用什么？用模组这样子。好，那基本上它都可以扩充它的能力，都是好。我们再回来。好，所以就可以让你中间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写出来的 Runbook 呢，都可以用，可以控制各个不同的系统，做你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好了，然后呢， 有一份文件是一个 PDF 档，是 SMA 的这个 white paper， 你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你就 Google 搜寻一下 SMA white paper 就有了。那我已经当下来先让你看。好，那这份文件里面呢，就是从头到尾跟你介绍什么叫 SMA， 包含操作画面流程，这样可以吗？所以有关 SMA 的东西大概不会脱离这个 PDF 的范围，所以我们就可以下课了，知道吗？你回去就看，只是它是英文的，很讨厌的，教你怎么写 runbook， 用 PowerShell 写怎么做一大堆。OK， 好，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内。好，好，所以我的资料大概也是从那边过来的。好，好，那我跟你讲 SMA 怎么装。OK， 所以首先我先插个光碟片进去，等一下哈。Source。好 ，SMA 是在那个 Orchestrator 的光碟片上面的，所以我现在把 Orchestrator 光碟片把它塞进去。然后我把它开起来给各位看一下。好，这个是 Orchestrator 的安装画面，对吧？好，那各位看一下左下角，左下角这边是不是有个 Web 服务 ？OK， 好，把它放大一点。这个装起来就是 SMA 的服务，就是 Port 9090那一个这样。好，所以你要装，那这 SMA 要装哪里？你不一定要装在 Orchestrator 上，就随便找台机器装就也可以。OK， 好。然后呢，下面是一个 Runbook 背景工作，对不对？干嘛呢？刚刚提过，就是你可以透过 SMA 的 Port 9090那个服务。下指令给他，请他去 run 一个 runbook， 对不对 ？PowerShell 的 runbook，PowerShell 写的 runbook。那 runbook 在哪里 run？ 在 runbook 的 worker 上 run。这翻的真好，应该不要翻的，叫 worker。runbook worker 呢，就是一台机器，有一个服务在跑啊，由他来执行那个 runbook， 执行那个 PowerShell 的程式，这样 OK 吗？那前面讲说，我们不是有另外一种 UI 设计的 runbook 吗？他丢给谁执行？丢给 runbook service 执行。它有一个 runbook server， 那个 runbook server 在哪里装？不是在这里装，在另外一个地方装了，反正有两套就对了。像你看左边这个地方，是不是有 runbook 伺服器？有吗 ？OK， 所以假设你有一台机器叫 server one， 你希望在上面可以跑那种视窗界面设计的 runbook 的话，就把那个 server 加在这边就可以了。这样 OK 吗？好，所以 UI design 出来的 runbook 是有 runbook 伺服器在跑的。OK。然后，如果是用什么 PowerShell 写出来的 runbook 是用什么 runbook worker 在跑的。好，那 runbook worker 的安装就在刚刚这个画面的下面这里，这个，这样可以吧？所以如果说你的 runbook 跑起来 loading 很重的话，你可以装很多台嘛，啊，比如找个十台 server 都装这个东西，所以到时候那个SMA 就可以去决定要丢到哪一台。OK， 这样了解了哈。好，那最后一个是 PowerShell 模组。这干嘛呢？就是让你的 PowerShell 加一个 SMA 的模组，你可以用下 Command Line 的方式去管理 SMA。比如说你下指令去执行一个 Runbook， 这样，它只是一个 PowerShell 的模组，一个外挂程式而已啦。所以基本上安装是这样的，还蛮简单。好，好，那就下一步就装完了。好，那弄完之后会有什么差别？跟大家讲一下来。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呢，是Azure Pack 的画面，就是 local 端的那个 Cloud 了哈 ，Azure Pack 啊。那 Azure Pack 的左边呢，会有一个地方叫自动化，英文就叫 Automation， 就是 SMA 所在的地方。那一开始你把 Azure Pack 装起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并没有任何东西，因为它必须要接到 SMA 的那个9090的服务，了解了哈。好，所以你必须要先做一件事情是，一开始 Azure Pack 刚打开的时候呢，你要先到自动化这边有一个这个一个闪电的符号，这边可以注册 SMA 的路径。那你看右边的这个网址是不是9090，对吗？就你装 SMA 那一台机器的一个 URL 就对了啦。好，那这样 Azure Pack 才知道连到哪一台 SMA 去捞资料嘛？这样有概念吗？好，那 SMA 的背后会有什么？会有刚刚讲的 Runbook Worker， 然后它也可以接到 Orchestrator， 这样了解吗？好，等等这些动作都可以做啊。好，那如果有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到这个自动化这边上面有一个叫 Runbook， 这会列出你自己汇入进去或自己在这边撰写的，或者说它预设帮你弄好的一些 Runbook， 都是 PowerShell 写好的。好，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它，好，比如我要选择某一个 runbook， 我想执行它，然后按下面开始，就开始执行了，就这样，还蛮容易的。OK， 那当然每个 runbook 可能还要给参数嘛，比如说你要启动一个 VM， 可能要给 VM 名称之类的啊，所以开始的时候就会让你去输入参数，然后就开始跑。那它是 workflow 的跑法，所以它跑起来就启动一个 workflow 在背景 run， 可以吗？那等到 flow 跑完，这个动作就做完了。这样大家理解了，所以这个是整个 portal 大概长成这样子。当然你也不一定要手动 run， 它也可以有资源排程，你时间到了就 run 这样。好，譬如说举个例子，各位看一下，我希望待会大家不要混乱，这个是 Azure 的画面 ，OK 好。然 然后左边呢，我看虚拟机器，各位看到我这边是不是有两台 virtual machine 正在跑，对不对？这台 virtual 没什么用了，只是为了证明说我可以写 PowerShell 的 script 把它 run 起来。那它为什么会跑呢？一开始其实并没有跑，我是设定今天不是10:20上课吗？我是设定10:10开始跑的。OK， 跑什么？我让你看一下哈。至于怎么做，我们待会再讲。好，就是我用 Azure 上做的了哈。我有一个这个 runbook 呢，叫做 Star VM， Star My VM 啊，这我自己写的哈。那我们就进去里面，然后看一下排程。啊，糟糕，他已经跑过了。那我看工作好了，没关系。好，我那时候设排程啊，所以你看哦，他什么时候跑的？有吗 ？OK 吗？就上课前自动跑起来的，所以你也可以设时间。那我有另外设一个东西呢，到时候我可以玩的，有一个叫 Stop My VM。我这边有设预设一个排程，啊，没设，那待会再设好了。我们就下课前让它关掉一下就好了。所以它也可以设排程做事情。OK， 那你也可以干嘛？刚讲说有那个 SMA 的那个模组有没有？你可以下 PowerShell 指令去执行这些 runbook 这样。那既然是可以下 command line 的，所以你可以干嘛？用 Windows 的排程做也可以。OK， 好，就看你怎么弄它了。好，再回来，好了。那接下来呢，它大概有些好处了，我就不一个谈，就是大概有几块哈。第一块呢是什么？它是 PowerShell 的 workflow。OK， 所以如果你没有写过 PowerShell workflow 就比较麻烦，所以后面我会跟你讲大概怎么写。但基本上就是一大堆 PowerShell 指令，但把它包成一个 flow 就对了。那一个 flow 就会有一个名字，那这个启动那个 flow 啊，所以它是 PowerShell 的一个 flow。好，然后呢，你在写 flow 的时候呢，难免程式里面会做一些事情，譬如说，我这支程式这个 runbook 是要接到这个Microsoft Azure 去启动一个 virtual machine， 好，就做这件事好了。那你要连到 Azure 得要有什么？账号密码检查嘛？那实际上它不是用账号密码，它是用凭证跟那个 key 的检查，所以你要准备一个连，这叫 connection 啊。那 connection 上去之后呢，你是不是要能够有连 Azure 的那个 PowerShell 指令嘛，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你可能事先装好一个什么 Azure 的 PowerShell module， 我程式里面才可以 import 那个 module 嘛，那才可以用它 module 里面提供的指令去 create 一个 VM 或者 start 一个 VM 嘛。OK， 好，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弄。好，所以像刚刚讲那个连线的资料啊，像这个凭证啊、账号密码啊，或者像刚排程，对吗？好，这些东西可以集中存放在 SMA 的资料库里面。包含我们写出来的程式都是放在资料库里面 ，SMA 的一个就是 SQL 上有一个资料库叫 SMA 了，啊，也就放在上面这样子，好，所以它是集中放的，好，所以到时候你在执行的时候，因为它是集中放 database 嘛，然后再派送到什么 runbook 的 worker 去跑的，这样 OK 吗？所以如果你要扩充它的规模，其实很简单，不像以前，如果说你写一支 PowerShell 指令的 PS1 档好了 ，PowerShell 的程式或者是 BAT 档好了，如果在十台电脑都要 run， 是不是要 call 十份上去，了解吗？还要自己维护它的版本，不是吐血而亡吗？那现在是集中在 SMA 的 database 上面，所以你 update 是 update 上面的，那 run 的时候才从那边提取出来，然后丢到那个 runbook worker 去跑这样子。好，所以它有一个集中的储存区。好，那它也支援 high availability， 也就是说从那个 SMA 的服务，就9090 port 那个服务本身，它就是个网站嘛，所以你可以做什么？做成 web farm， 对不对 ？NLB。好，那 runbook worker 基本上它也是可以做什么？做很多台，所以几乎每一个位置都可以让你扩充，所以不管你的负载多重，好，你就可以扩充这个量这样。然后呢，整个 runbook 执行过程它会有 log， 像刚刚不是有给你看到我那个启动 VM 是在10:几run 的吗？它会有 log， 所以如果发生一些错误，你可以在 log 上去看到它。好了，那我给你看一下 SMA 架构，有点小，我把它放大给你看，就这样。好，首先会有一个什么？这个这就是 Azure Pack 那个画面，刚刚不是看到 runbook 吗？我说可以在那边启动它，对不对？那你按启动的时候，它怎么启动？它是发一个 HTTP 的 request 给 SMA 的服务，中间这个就是9090 port 那个服务，这样可以吗？那它收到服务之后，就看说哦，你想 run 什么东西，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来看这边，好，这个呢就是 SMA 的资料库。譬如说刚刚的 request 说我要 run 一支程式叫做Star VM 好了，它就会连到这个 database 去找看有没有那个什么那个runbook 那支 PowerShell 的程式啦。OK， 那如果有就会把它提取出来做什么事呢？通知左边呢会有一堆你事先装好的 runbook worker， 就跑 runbook 的机器， 那它呢就从右边连到右边去，从资料库里面把那个 runbook 就抛弃的程式捞到左边的 worker 去 run。run 完之后呢，它的状态会储存在右边的一个状态资料库里面，因为它是 workflow 嘛。workflow 好处是，到时候跟你讲状态，就是万一它跑到一半 crash 掉有没有？如果你之前有做 checkpoint 的话，你可以 resume 哦，从坏掉的地方继续跑这样。比如说建 VM 不是会失败吗？有吧？啊，如果继续跑就是继续建 VM 嘛。OK， 所以它会有状态存在这边这样子。好，那等到整个 flow 做跑完之后呢？它的结果就会放在这个 database 里面，然后呢，好，把这个 result return 回9090 port 那个 SMA 的服务，好，然后再把什么资料让你的 Azure Packet， Azure 再去连到这个9090 port 去捞 result 出来看，这样，这样大家理解意思了。好，好，那每一个 runbook 在 run 可以 run 很多份，好，所以如果你启动好几份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叫做 job， 所以一个 runbook 可以跑好几个 job 出来，那每一个 job 就有它独一无二的 job ID。有他自己的什么状态储存区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流程就长这样子。OK 好 ，OK，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我说有两种写程式方法，右边这个就是用 Designer 写的 Runbook， 它是用 Runbook Server Run 的做自动化，然后用 PowerShell 写的呢是用 PowerShell 的 Workflow Engine， 有一个微软有一个 Windows Workflow Foundation 知道吗？哈，也就是那个啊，然后去跑自动化，就这两块。所以你要走哪一边都可以。好，那重点是怎么整合啦，就说。如果有一些程式是用那个 designer 做的，已经做好一部分了，然后有些是 PowerShell 写的，那它可不可以互相扣来扣去？可以，我待会再跟你讲怎么做。就是我可以在 PowerShell 里面去呼叫那个 designer 做出来的 runbook， 我也可以在 designer 里面去呼叫 PowerShell 做出来的 runbook， 这样。好，为什么要这样干？因为你网络上可以 download 很多这左边这种的。OK， 那右边的就比较少，右边通常是拿来卖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了，装那个 integration pack 有没有？然后就拿来卖的这样啊，所以。也有了，但不多，所以它可以互相去传就对了。好，好，那我的 slide 上大家都会有列出那个 URL 怎么样做整合，比如说我点一下给你看好了。好，好，这个是 Tenet 的 blog 里面。等一下，好，这边就跟你讲怎么样做整合的，所以基本上，来，像这个有点长，没关系，好，这个就是一支程式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PS1 档就好了。那它写好了，透过这一支 PowerShell 的程式可以干嘛？call designer 做出来的 runbook 就这样子 ，OK 好，然后呢，来再来，然后这个是什么？这是 designer 的设计画面嘛，对不对？一步步跑，对吧？那其实 designer 有一个工作，有一个那个 activity 活动在右上，在右边的工具箱可以拉出来，叫做 run.net script， 就可以让你写 PowerShell 指令 ，OK。然后你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事呢？透过 SMA 的模组去启动什么？启动 runbook PowerShell 的 runbook， 这到时候我有示范给你看。所以它是有能力可以互相两边用的就对了。OK， 好，好，来回来，所以你们发觉很难，对不对？应该还好了哈。好，好了，那这个待会再给你看哈。来，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部分怎么写 runbook 啦。好，runbook 基本上就是一个 PowerShell 的 workflow 哈，所以写法就这样，就是 workflow， 然后 workflow 的名称大括号，然后里面就是 PowerShell 的指令。get process 啊，有没有那种 ？OK， stop VM 呢，就是这样。这样就有一个 runbook 叫做 test runbook， 还蛮容易的吧？超简单的。OK， 好。那 runbook 是可以给参数的，就你呼叫这个 runbook， 如果要给参数的话，刚刚这个是没参数，如果要参数，再长这样。一样有一个 runbook 叫 test runbook， 然后你可以用 paren 小括号，这个范围定的是呼叫它所要带的一些参数，就像呼叫副程式一样。如果你写过，应该写过程式吧？好，副程式的参数哈，所以像这个例子呢，我就要带几个参数，比如说这边有带一个参数，然后逗点，第二个参数，逗点，第三个参数的定义这样。那参数的定义方式呢，就是参数名称就是 dollar sign 名字，就 PowerShell 的变数的命名规则嘛，是一个钱的符号后面加名字，对不对？好，这是变数，你可以自己加名称，前面加一个中括号，里面带什么型别的定义，比如说它是字串就 string， 数字就 int， 有没有？啊，如果是阵列呢，你就 int 中括号就是。INT 的阵列，好，因为 PowerShell 指令很像 C# sharp 嘛，基本上差不多啊，这样大家了解了哈。所以你可以定每个参数的形态是什么，还可以很多个。接下来呢，在参数前面所有 type 可以定 INT string 这些之外，或 datetime 啊、日期啊之外，你还可以加一个中括号定所谓的 parameter， 这个叫 attribute 了哈。后面可以带 mandatory， 可以等于 true 或否等于 false。当 mandatory 等于 true 的时候，这个参数就是必要的。 你有没有玩过一些 PowerShell 指令打完指令不加参数，有没有按 Enter， 它会出现提示字源要你输入某些参数吗？那叫必要参数。OK， 所以如果说 mandatory 是 false 的话呢，这个参数就什么，就是可以不给的，这样可以吗？但通常哈、哦，如果是设成 false， 我都建议你在这个参数 dollar sign 名字后面加个等于，给它一个预设值。OK， 比如说数字就等于一啊，如果日期怎么办，就等于什么 daytime 点 now 嘛，或点 today 嘛，这样可以吗？这样至少程式里面不会是null了，这样哦可以判断。好，所以 param 的括号里面就是参数。好，接下来还是那些指令，包括指令，好，就基本上就像写一个副程式差不多。然后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写法，我大概全部列一下给你看了哈。它你也可以用 pair， 这个是在刚刚那个 workflow 里面写程式的时候，可以加很多不同的区段。简单的我就不讲了，像 if 啊 else 就简单的，对不对 ？for 维圈也很简单，那个大家可能都会写，比较不常见跟你讲啊。像这个，你用 parallel 大括号框起来，这边可以加一些活动、一些程式了。Parallel 就是比如这个 activity 一跟二要同时 run， 你如果不加 parallel 把它框起来，它会一 run 完再 run 二，然后再 run 下面的三。你加 parallel 之后呢，一二会同时 run， 用两个字音去 run， 这两个都 run 完之后才会 run 三，这还蛮好用的，对不对？什么时候用？譬如说你举个例，我要启动两台 VM 同时启动的话，这种就很方便，对不对？你就不用等一台完再第二台。可是如果你要启动是一堆 VM 的话呢，可能就要用什么？用 for each 会好一点。譬如说，我这是个集合，里面可能是 VM 的名称好了。那 for each 其实如果不带这个的话，就是一个一个抓出来嘛，然后是循序 run 的，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在 for each 我们加个 parallel 的参数，好，让里面做动作。所以这里面，比如这个回圈假设有什么？有跑十次好了，有十台 VM 的名字，那这两个动作会跑什么？跑十份，对不对？而且会同时跑。想了解吗？所以如果你有写过 C# 的那个 parallel for 的话，差不多像那样子。那等到这个跑完之后呢，再跑 activity 3，所以回圈也支援什么平行处理就对了。好，所以后悔了吧？我们在上程式设计，对不对？OK， 好。然后刚刚讲说它是 workflow 嘛，所以你在任何程式的中间可以随时插一个 checkpoint workflow， 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快照吗？类似 VM 就照个相，就是目前 flow 的状态把它照下来。照下来做什么事呢？如果后面，比如这只是举个例子，这边如果发生 error 了，发生错误的话，你那个 flow 就会停下来，这样可以吗？然后你可以选择干嘛？把它整个停掉，或者是 resume， 就是继续跑。那 resume 怎么 resume 呢？找最靠近的那一个什么 checkpoint， 这样 OK 吗？所以我举个例子好了，假设我要连到 A9 建 VM， 建 VM 不是要花比较久时间吗？所以我一个指令就是 create VM， 一个 new VM 的指令，就一行，但是它要 run 很久，对不对？我就建议说，你在前面加一个什么 checkpoint workflow， 在后面加一个 checkpoint workflow， 这样理解吗？所以万一它是建 VM 建到一半死了，你 resume 它会做什么事？再建一次 VM 吗？如果是建完 VM 之后才死了，你 resume 之后呢，它就不会建 VM， 变好了啊，就从后面继续做，这样了解意思吗 ？OK， 这是 checkpoint， 就是类似快照了，类似快照这样。好，那刚刚有 parallel 对不对？好。除了 parallel 之外，还有 sequence 就是这些活动三跟四一定要照顺序 run， 三 run 完再 run 四，这样理解吗？所以像这 parallel 不是有一二二三四要 run 吗？如果没有这个 sequence 的话，这里面的一二三四是同时 run 的，对不对？对吗？但你把它包起来之后，这个一跟二还有这一段，总共这三段是同时 run 的。OK， 但这个 sequence 里面这两个是照顺序 run 的，这样，所以它有 sequence 可以用，所以应该也不难。OK， 好。那刚刚不是写了一大堆 activity 1 activity 2这些东西吗？基本上它是一些 PowerShell 指令，但这种 activity 这种指令是有分类的。好，第一类呢叫做 script workflow activity， 像刚刚讲 checkpoint 啊 for each parallel 这些东西，这样可以吗？这什么意思？就是它原本就支援 workflow 的功能的， OK， 就它 workflow engine 可以支援的这种 PowerShell 指令了。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刚刚没提到，像 suspend workflow， 就是如果你程式到一半，希望能够暂停这个 workflow 的话，你可以随时下这个动作，这样可以吗？比如说你要等待什么资料来之类的，然后呢，你也可以用 resume job 去继续那个 workflow，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名字要取不一样了，应该叫 resume workflow 对不对？哈，它叫 resume job， anyway， OK。好，那另外一类叫 comlet activity， 就是单一的指令，但这个指令就是它本身不支援 workflow 的功能，就不能写在 workflow 里面。但是呢 ，SMA 帮你做什么？帮你包起来了。 我讲的包起来意思是，我这样讲了，并不是所有 PowerShell 执行都可以写在刚刚那个 workflow 的框框里面哦，有些不 support，因为 flow 不认识它嘛，它也不是，我就好像什么 ，Windows 不是有 cluster 吗？是不是所有的服务都可以在 cluster 上跑？不一定啊，对不对？就有点像那样子，它不是 support。好，那这一类的 complete 就是虽然它不直接 support， 但是 SMA 会帮你包起来。包起来就是你 run 它的时候，它会用一个框框叫做 inline script， 就 inline script， 然后大括号框起来里面写那个你要 run 的那只程式，它自动帮你做这件事情，这样 OK 吗？那至于 inline script 是干嘛，我待会再讲。好，好，那这种指令有很多啦，我直接看那个网站给你看。我本来想说放在投影片上，那太多了。好，那个 ，OK， 这种，好，像这里，哪些是我刚讲的那种可以直接帮你弄成 workflow 资源的那种指令？就是在 Microsoft 点 PowerShell 点。信号以下空间下的所有，就这些模组，或者这些模组，知道模组吗 ？Module， OK， 好，这些Module 下的这个指令都会支援。Okay， 好，这是这一种的。好，好，那另外有一种叫做 Excluded Complete， 就是绝对不能写在你的 Workflow 里面的 PowerShell 指令，它不支援 Workflow 的。那这种东西就是它也不会自动帮你转，所以怎么办呢？如果你硬是要用的话，就自负后果了。可以用，就这样用。比如说这个一个变，这个指令叫 get variable 是不支援 workflow 的，那怎么办呢？我就用 inline script 大括号框起来把它放里面，这样了解吗？这感觉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就是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之前在 CHP 讲那个 designer 做 runbook， 我那时候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用那个 designer 设计一支程式是写 PowerShell 的，有没有？那里面可能要去 run 一个像 Hyper-V 的指令 new VM 的话，你直接 import Hyper-V 这个 module。New VM 它会死掉 ，OK， 会死掉的原因是因为 PowerShell 是64位元的，可要 run 的那个指令的模组是什么？32位元，它就串起来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做一件事情是开一个 PowerShell 的 session， 连到另外一台或本机都可以，把那个 PowerShell 32位元 PowerShell run 起来 ，OK， 然后呢把这指令丢给它 run， 它就在另外一支程式32位元 run 完再回来，这样就没关系，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 inline script 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就是丢到外面去 run， 不在 SMA 里面 run， 丢到外面去 run， run 完再把结果丢回来，这样 OK 吗？但是会有什么后果，你自己要测试一下，有时候会有问题的，知道意思哈？好，那 inline script 还可以带其他参数哦，你还可以指定说要丢到哪一台 server 去 run 哦。OK 好，那不带的话就是在本机上 run 这样。好，那这叫 script comment 好。那刚提过，你是不是可以把程式丢到另外一台机器去 run， 对不对？预设在哪里 run 知道吗？在那个 runbook worker， 就是 runbook worker 吧。所以如果我写一个 workflow 在 runbook worker 里面 run， 里面有一行指令是希望丢到另外一台机器去 run 的，那这时候你就需要用这样的技巧。好啊，怎么做呢？就是很简单 ，inline script 这一行指令是要丢到某台机器去 run， 哪一台机器呢？这个 ps computer 的参数，机器的名字，电脑名称啊，电脑名称 ，OK。好，那如果连过去需要不同的身份验证的话，你就要带一个 ps credential 身份。身份在上面可以建，就你有个身份，就账号密码那样。OK， 所以 inline script 的呢，后面可以带参数指定电脑名称，还有身份，那他就会把这个指令送过去 run， 这样就不在 runbook worker 上 run。好，有些东西可以这样玩，这样 OK 吗？好，好了，然后呢，这个 runbook 你要从头自己写很累，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到那个微软的 script center，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用 script center，Tenet 有个 script center。上面会有很多 PowerShell 指令啊，什么就是人家写好的啦，叫如何删除 AD 账号啊，如何干嘛，都人家写好的，你还可以问问题的，对不对？那上面也有 SMA 的 runbook 可以让你去看，好，那我随便搜寻一下，让你了解一下，我就点一下，哎，没登到，再一次。好，这个是 Script Center， 然后。这边呢就可以搜寻你要搜寻的东西哈。那如果你要找 SMA 的 runbook 很简单，搜寻 SMA 对不对？对吧哈？然后按空格，不用了 SMA 就好了。然后按搜寻。好，那这边就有一大堆跟 SMA 相关的。好，随便挑一个大家可能有兴趣的哈。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咚咚，来吧。哦，有些现成的什么 Chromebook 是可以干嘛？可以监控 AWS 跟 VMware 上的 VM 的。OK， 那你就把它 download 下来。download 下来是什么？就是 PS1 的档，这样可以吗？然后你就可以上传。大家讲怎么上传？上传上去 automation 就可以 run 这样。OK， 所以它有些现成的哈。好，那你点进去其实就还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说明哦。它其实就是你看，它就是人家写好的 workflow 嘛。比如这个是要送 email 的，有没有参数啊？里面的流程这样子。所以搞不懂你就不要写，没关系。哎，就上去问问题，请问该如何做什么事情？当然要英文写啦。然后那个他有一个 script guide， 一个小一个人哈，他就帮你写好，跟你讲这样，真的啊，不用钱的，哎，但是你要写英文啊。好，再回来。好，那我这边只是列出一些像刚刚讲 AWS 那一个 ，OK， 那像这个是可以干嘛？可以启动 SCOM 的维护模式的啊，这个是个呼叫 Orchestrator Runbook，OK，、okay? 好，等等这样子 ，OK。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他怎么样做整合就。一开始我跟你讲，就是那个 designer 的 runbook 跟 PowerShell runbook 的整合怎么玩这样。好，那第一种做法是你可以用什么？用 old data 的 web service， 不要忘记那个9090那个 port， 它实际上是个服务，对不对？那它支援 old data 的这种界面，也就是说你可以用网址的方式去取得资料或者送资料上去这样子。好，待会我示范给你看。好，那如果是真的不太会用那个 old data 怎么办呢？你可以用什么 SMA 的 PowerShell 模组？刚我们在安装的画面左下角第三个吗？就下指令的意思啦，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好，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 old data 的这个 service。好，那这个直接先给你看一下，你先看下面那个网址，很怪，我知道了，不好意思。我的这个 SMA 装的机器叫做 O， 就电脑名称叫 O。好，那这是它的9090 port， 那 HTTPS， 这个没问题吧？那写进后面会有一串 GUID， 对不对？全部填零，是这样的哈。SMA 呢？你看 AgioPack 是不是可以让很多的客户来租用，对不对？你会 create user 给他，他可以自己建 VM 嘛，对吗？所以 SMA 也支援所谓的 tenant， 就是租用的机制，这样了解吗？所以在 AgioPack 上，如果说有一个租用户上去，就有一个租用的 ID 嘛，一个 GUID， 所以有两个用户就有两个 ID 嘛。SMA 也是好，所以你加了 SMA 之后，假设没有人租用的话，你至少会有一个预设的这个 subscription ID， 就是零的这个 ，OK 吗？OK， 为什么要打零？因为零不太容易自动建出来了，你乱数建的时候不会有零嘛。好，所以这样抓出来之后，右边你可以加个斜线 $metadata， 可以看什么？看这个 old data 服务的这个 meta 资讯，做什么事的哈？它可以让你的 client 端的像 Visual Studio， 如果你在写程式的话，可以建出 proxy 的类别。好，所以你就可以在程式里面去 new 物件，然后去存取它，这样 OK 吗？好啊，如果不懂无所谓，没关系。好，那另外呢，这个是抓 metadata。那如果你要抓它的其他资料，就是这个是完整路径，这样，就类似如果你有写过 web service 的话，或者 WCF 服务了哈，那个网址后面可以带个问号 WSDL， 可以抓 metadata 嘛？那现在只是改成 $ metadata 这样 ，OK， 好，好了，那我待会给你看怎么样去玩这件事情啊。哎，我的花束，好，来，好，打开浏览器啊，这里。这个就是刚刚那一串，很长，然后后面有 data metadata， 这是它的 metadata， 好，它就会说明说我这个服务呢有哪些方法可以呼叫，要带什么参数啊这些东西这样，好，那这个用在哪里？就是你在开发程式的时候可以加入参考用的啦，好，加入 web 参考用，啊，看不懂就算了，没关系，哎，我看另外一个，好，然后你看呢，我现在带的网址是后面就是一个第一个租用户的 GUID， 对不对？后面什么都没带，好，那各位看到这边，中间这里。好，所以我这边会有很多的项目哈，可以待会可以存取，会有比如说会有 runbooks 的集合，会有 job context 等等。好，假设我想透过这个 old data 服务查一下目前 SMA 上有多少 runbook 的话，那我就用 runbook 去查。好，我们试一下好了哈。就在刚刚那个网址后面加一个 runbooks， OK， 还可以吗？这是 old data 的一个写法哈， runbooks enter。好，他就带一大堆东西出来，我随便缩小几个了哈，因为它很多了。每一个 entry 就是一个 runbook， 这样可以吗？像我缩小了很多，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想抓某一个 runbook 怎么办呢？好，一种抓法是这样来，像这个是其中一个 runbook 哈，那你看右边的了，好，我刚刚不是带到斜线 runbook 是吗 ？OK， 你可以带括号 GUID 它的独一无二的 runbook ID， 这样就抓到那一个 runbook， 可这样有点辛苦，我知道了。OK， 所以有另外的做法是用过滤的哈，譬如说， 我要举个例子来，我们来看一下我的 run book 啊，叫 automation， 这里好 run book， 好，我来挑一个 run book 来找一下啊，好来，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是不是有个 run book 叫做 Hello World， 对不对？我随便写的一个啦，它名字叫 Hello World 嘛，那我想去 找到它怎么找呢？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个服务，来这里。每一个 runbook 它都会有很多的属性，其中一定会有 runbook 的名称，叫 runbook name， 有吗？所以我就可以下一个过滤条件，有点像 SQL 语法了。所以我要找所有 runbook 里面它的 runbook name 等于刚刚那个 hello world。好，我来做这件事情啊。runbook name， 大小写有差别哈。好，问号 filter 等于 runbook name equal hello。World， 好，好，刚做了什么事情呢？我做了这件事情，哦，有点，这个，好，我做了这件事情 ，OK 吗？我在刚刚那个 runbook 后面加个问号，就参数了啊。data science filter 这是 OData 的一个 query 语法，类似惠尔条件那种意思啊。条件是 runbook name equal 等于一个字串 hello world，OK、okay、吗？好，那我期待可以抓住这个 runbook 啊。好，所以我就按 enter。好，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这次回来只有一个 entry， 对不对？只有一个 runbook 了。OK， 所以不只抓 runbook 了，你要去抓 runbook 的参数，抓目前有多少 job 正在跑等等，都可以这样玩。它不只可以抓，它也可以干嘛？可以 new 一个 runbook 在里面，或者 run 一个 runbook。但这个就没办法用浏览器试的，因为它发的要求就不是 HTTP GET， 我现在是 GET 嘛。他就发 HTTP 的 POST 啊、PUT 啊或 DELETE 这样 ，OK， 但是 SDK 都有 ，OK， 好，那不用担心，哎，不会让你写这个，好吧 ？OK， 好，那这个干嘛？就可以用程式去呼叫它嘛，哦，刚刚不是说那个 Hello World 吗？好，所以我现在有一支程式让各位看一下啊，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们大概也不会愿意写这种程式了，好吧？虽然我开的是 Visual Studio， 但不要太在意，好吧？我只是证明它可以做事情，这样，好吧？哎。就你可以自己写一支程式去呼叫刚刚那个服务，好，跑那个 Hello World 那个 runbook 这样。OK， 好。所以呢，你看这个 HTTPS 有没有9090对不对？全部都是零，有吧？这是我服务的路径啊。然后呢，我就可以连接到那个我要抓的是 Hello World 嘛，对吧？我要抓 Hello World 那一个啊。好，那因为待会我是要 run 一个 runbook， 所以呢，我是要用 POST 的方式。然后动作是 start， 就是个方法，就 start 这样子，好，然后去执行。好，然后呢，我用这个点会，就是我刚刚那个 dollar sign filter 的意思，它会转成那个 all data 的那个 URL。OK， 好，所以条件就是 runbook 的 name 要等于刚刚那个 runbook name 的变数，就 hello world。好，这样就可以抓到那个 runbook。好，那如果有抓到的话呢，我就会显示说啊，找到某个 runbook 了。好啊，接下来后面动作就会去执行它，我就不多看了，好吧？有机会可能另外开一堂来写这个，不会，会 C sharp 的不会愿意写这个，知道吗？因为他不了解这个。那各位玩这个，你也不会愿意写这个，这是什么世界？啊，最后就只有我在写这个。OK， 好，那我给你看看怎么 run 它，我会把它部署到我的 VM 里面来。OK， 好，在这里，噔噔噔噔，好，我这已经编译好一支程式了。好，那我现在把它 run 起来。所以他的确抓到，他说他需要带三个参数 ，array of names message， 然后 number of times， 然后他们的形态是字串还是数字还是阵列都有，对不对 ？OK， 好，好，然后他 run 起来就会有一个 job ID， 好，那就等他 job run 完这样。OK， 好，那我们可以到那个 Azure Peg 上去看他目前的状况，所以我到 Azure Peg 找到这个 Hello World， 看他的工作。OK， 所以哦，跑完了。哎，这么快？现在11点嘛，对不对？好，跑完哈，还蛮快的。好，所以我来看一下。好，他就收到一些资料了，明白吗？这有点无聊的程式啦，就是带一大堆字串进去，然后跑回圈，一个一个把它印出来，就这样哎。OK， 所以我证明是不是可以用什么？用 All Data Service， 用 C Sharp 去 run 它，对不对 ？OK， 但是有点无聊，我知道。你们如果真的要 run， 不要这样 run 了，何必呢？自找麻烦，直接用 Azure Peg 上 run 就好了。譬如说，好了，我要 run 它，对不对？开始，你看他是不是要带参数？啊 array of names message 跟跑几次这样。OK， 好，所以假设我带一个阵列哈 ，Peter、Mary、Jack， 好，那讯息就是假设叫 hello 好了，那我要跑五次。OK， 它实际上是，那你看一下啊，这个参数是个阵列，看得出来吗？那阵列的表示法，它所有的表示法都是用 JSON 表示法 ，JSON， 知道 JavaScript 的 JSON 吗？所以阵列就是中括号，然后逗点分开这样。所以这边有三个字串的阵列，就名字。好，然后呢，讯息好了，所以它会印出这个讯息，然后跑一个回圈 ，for each 回圈，把这个名字一个一个抓出来印出来这样。然后这个回圈又会被一个 for 回圈框起来跑五次这样。烂范例我知道，不好意思。OK 哈，好，那我就把它浪起来。OK， 打勾。好，它就开始跑，这是在 Azure Peg 上跑哦。好，那我可以检视一下它目前的工作状态。好，目前正在跑，所以它的确有收到这三个参数了，对不对？好，那目前下面输出还没有，因为还在跑，不用担心哈。所以等它有资料之后，待会这个下面就会出现那个 output 的画面了。OK， 所以你可以在 Azure Peg 上直接 run 它啦，当然可以啦。OK， 我只是证明这件事情，这样 OK 吗？这 old data 哈，好。那除了哎、欸、出来了。有吧？就那个三个名字，有没有？总共跑了五次这样了。OK， 一个烂程式。OK， 我让你看一下那个程式好了。对，如果你要编辑程式也可以哦。哦，怎么编的？就是选择你要编这个程式，比如 Hello World， 然后它会有一页叫制作，英文叫 Author， 你就看到程式嘛，有吧？然后你就可以按这个下面有个这样草稿，然后编辑这个 Runbook， 就它有点 check out check in 的概念，可以吗？check out 就变草稿，那喜欢再 check in 回去啊。好，那这边就可以写你的程式，所以这个程式超无聊的，对不对？就一个回圈跑 n 次嘛，就刚刚那个参数啊，里面再跑一个 for each， 把那个 names 就刚刚那个 array of names， 一个一个把名字印出来，就这样了啦，超无聊的程式啊。然后停一下子这样 ，OK， 好，好，好，如果你改完之后记得就要把它 check in 回去啊，所以下面会有一个那个储存。储存就是进什么进 SMA 的 database， 然后还有右下有一个按钮叫发行，就 publish 之后才可以 run， OK 啊，就 publish 它就变正式发行版本，所以基本上写就是这样写了 ，OK 好，好，好，那我刚刚已经示范过两种方式 run， 一种是用 C sharp 用 old data 服务 run， 对不对？一种是在 Azure Peg run 嘛，你可以自己下 PowerShell 指令 run 这个程式，我们是要下 PowerShell 指令 run 啊，所以我打开这里，好，好，这个是 PowerShell。好，那你可以用 get SMA runbooks。而为什么会有这个指令？因为我有装 SMA 的模组，好吧？好，我装模就会这个指令。好，好，那几乎所有 SMA 的指令呢，都可以都要带一个参数呢，叫做 web service 的 endpoint， 因为它还是连到那个9090那个 port 了，所以你要带它的 URL。那后面不用加冒号9090，如果你的 port 不是9090，它有另外一个参数，好像 dash port 的样子。OK， 好，这个预设就跑9090。好，这什么意思呢？请他帮我们抓目前有多少 runbook 列出来给我看，啪，就一拖拉库这样 ，OK 吗？那我只要抓 hello world 对不对 ？OK， 好，所以等我一下哈，所以我后面带一个 name， 我要抓的是 hello world 这个什么 runbook， 是不是就一个？对吧？是不是就一个？还可以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需要能够 run 这个 runbook 嘛哈，所以呢，我们就来怎么 run 它 ？run 好像是 star sma runbook 吗？哦，对，太好了。参数也差不多是这样啊，一个是 URL，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执行的 runbook 的名字，对不对？好，叫做 hello world。可是呢，它有参数，没参数这样就好了。有参数就要带参数，所以要加一个 dash parameters， 就带参数，对吗？好，那参数不是有三个吗 ？OK， 那不管有几个参数，你可以怎么写？可以用大小老鼠大括号这样，就是小老鼠大括号里面就是参数。参数的写法就是，它就是一，你知道，大括号就是一个 JSON 的物件表示法。好，大括号里面要写什么？某个参数名字等于某个值，然后分号某个参数名字等于某个值这样。OK， 那因为有点长啊，我直接有做那个小抄，要不然怕打错，没啊。OK， 把它偷偷弄过来。好，所以待会我这个 parameter 会带这样子，就是。message 的参数要等于 hello world， 这第一个参数的值，对不对？那这前面这是什么？参数的名称要一模一样哦。好，那接下来呢，用分号分开，下一个参数是 number of time 等于5，那5就不用加双引号，因为它是数字。好。 好，再分到下一个参数啊。那最后一个参数比较特别，它不是个阵列吗 ？OK， 所以这个参数叫做 array of names 等于什么呢？来，因为它是阵列，所以很简单，等于右边就是阵列的元素，这样就一直逗点分开就好了，不用加中括号了。好，这我试了很久了，所以会吐血。这样就是一个自串阵列，啊，如果是数字阵列，就一逗点二逗点三这样就可以了。OK， 好，好，所以我要 run 这个，好，所以我就把这一段把它抠下来。OK， 好，那我回到这边，好，所以现在就开始跑了。好，那你可以去取得它的状况。我现在把它放了一个变成 ID， 这是它的那个 job ID。OK， 所以你可以下指令去看它目前 run 的状况啊。我可以去 get job。这个 ID 就刚刚那个 star runbook 所传过来的一个字串了哈，然后呢，我要让它再回到服务去查目前这个 job 的状况，这样哈，所以 get job， 好，所以这个是它的 job 的状况，所以它已经跑完了，对不对？对吧？哈，好，那跑完它不是有印出资料吗？就它有 output 的 data， 对不对？那如果你要抓 output 的 data 的话呢，一样可以下指令干掉这件事情啊，可以这样做。我这边用的是 get SMA job output， 抓某一个 job 的 output， 那后面要带 ID， 就 job 的 ID 是一个字串，好，然后一样是要一个 URL， 对不对 ？HTTPS 的那个，好，最后 stream 后面可以带不同类型，你要看哪一种输出都可以，它有 any 啊，会有 output， 会有 verbs， 会有 error， 如果你要看 error 的话，好，那我要看的是 output 的讯息，好，好 ，enter， 好，看到结果吗？因为他每次是印出一个嘛，印出一个 Peter， 印出一个 Jack， 对不对？因为那个 write out 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印的，所以可以看得到，这样 OK 吗？所以你也可以用 PowerShell 配合 SMA 模组去 run 这些 runbook， 这样，那就很方便啦，啊，你就可以写在其他地方。OK， 好，好。因为每次都有人问我一件事情是，哦，那个 runbook 写完之后，可不可以把它转成一个执行档，有没有？然后按两下就可以执行，这样，那是不可能的代志，知道什么？不管是 PowerShell 写还是 Designer 写都一样。你还是得要写一次程式去 call 它，因为它要有 runbook worker 或 runbook server， 那个 runbook 的 server 才可以 run 嘛。好，它没办法变执行档。好，这个就刚刚看到的那个管理模组了哈，刚试过了。好，好了，那如果你要自己定义的话呢，怎么定啊？就你要自己写程式或写模组的话哈，譬如说举个例子，我希望在 SMA 上跑一次程式，能够连到我的 HR 系统，能够建立这个新员工的基本资料，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哈。然后又连到另外一个什么订单系统干什么事情这样 ，OK， 那你就必须要写什么？写模组，这样了解为什么？就写我这样讲好了，我在 SMA 如果你要连什么，连这个Hyper-V 不是 Hyper-V 模组吗？那是微软写好的吗？所以就可以连 Hyper-V 不就是它的系统吗？所以如果你自己有系统的话，你就自己写一个模组给人家连这样子，好，你就可以连到第三方系统这样。好了，那 SMA 的模组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 zip 档，我待会给你看，就是给汇进去，它是一个 zip 档。那解压缩之后，里面会有一个资料夹，这个资料夹就是模组的名称。那资料夹里面呢，会有什么？会有刚刚不是有 PowerShell 程式吗？所以一定会有 PowerShell 的程式的那个档案。不过因为它是个 PowerShell 模组，所以它的副档名会是 PSM1 模组啊。对，模组档好，那还有额外档，比如你有 metadata 档案，或者说你有用到什么其他东西，都把它包在一起，这样子，最后变成一个 zip 档才可以上传就对了。好，结果这样。好，不过呢，你要能够丢进去的那个模组有一个限制是，在模组里面只能用模组资料夹里面的东西，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有个资料夹 zip 档有个资料夹吗？里面不是有很多的模组吗？你可以放好几个没关系。那 A 模组可以 call me B 模组的功能，这个没问题。但是你可不可以 call 别人的 ？No， 知道为什么？他不允许。OK， 好，那为什么我到时候会跟你讲？除非你用什么，用所谓的可移动式模组，我再解释什么叫可移动式。就是我要 call 某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就是不 跟我没有放在一起嘛，你就不能 call， 对不对？那我们就做一个可移动式模组放在 SMA 里面，所以这个模组是不是跟你在同一个地方了？你就可以 call 这个可移动式模组，再由这个可移动式模组去 call 那个不能 call 的那个。OK 吗？好啊，至于什么叫可移动式模组，我待会再跟你讲。好，那模组的写法，你可以用 C# PowerShell 都可以写。好，待会给你看的是 PowerShell 的。好，这个就是 SMA 模组的架构，就是一个资料夹里面有很多档案。OK， 好。然后，譬如说，你看这里，放大一点。好， 至少会有一个档叫 PSM1 的，就是模组档 ，Porsche 的模组档。好，然后呢，你也可以带一个 PSD1， 这是它的那个 metadata， 就描述你们去用那个模组有没有？比如你汇入 Hyper-V 模组或者是 Active Directory 模组的时候啊，你可以去查那个模组的一些资料，知道吗？比如是哪个厂商出的，有没有？它的修改版本的吗？知道吗？说明档的 URL 等等那些，那叫 metadata。所以你可以定这个，它实际上就是一份文字档了，待会给你看。好，以及呢其他的档案，然后最重要是要多一个档，是副档是 JSON 格式的，然后它的名字呢一定要叫做什么？前面是你的模组的名称 ，dash 后面一定叫做 automation 规定的 ，OK 吗？然后模组名称是就这个名字跟这个名字跟这个名跟那个资料夹名字要完全一模一样，跟最后做出来的 zip 档也要一模一样就对了。那这个 JSON 档干什么用的呢？用来描述参数的，就是你在用这个模组的时候，如果需要带一些参数的话呢，你可以定义它。举个例子，像这个哈，这是那个 JSON 档。好，我就定义说，我呢总共有多少栏位，就是参数了哈，有两个，一组两组，对不对？第一个参数呢叫做 account SID， 第二个参数叫做 auth token。OK， 那第一个参数的形态是字串，第二个参数是形态是字串，这样 OK 吗？有没有加密等等这样？那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呢？将来这个模组在使用的时候呢，看右边，有吗？你在建连线，因为你看了我这样讲，我这个模组是用来连到 SQL Server， 假设老自己写的，那总要有 SQL Server 的账号密码嘛。哎，那我就定那两个栏位。所以当你在设连线的时候，就是设连线的画面就出现这两个栏位，有吗？那这栏位的名称就是刚刚你定在那个，这里定在这个 JSON 档的，这样理解吗？所以如果你模组里面需要有一些什么连线的参数之类的，你就用这个点 JSON 档去定它，这样 OK， 好，还可以吗？好，那刚刚是不是有个可移动式模组？好，那可移动模组就是写一个模组，但里面什么程式都没写，就是你写一个 module， PowerShell 的 module， 然后大括号框起来，里面干嘛呢？里面 call 一个你不能 call 的指令就对了，就里面不会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它只是一个 stop， 知道 stop 吗？就好像黄牛一样，或叫做 plus 也可以了，就是一个过水的就对了。你呼叫它不是为了它的什么功能，是因为它会帮你呼叫什么东西，这样理解吗？这叫过水的。OK， 好，好。那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举个例子啊，假设有一个模组的里面的指令呢，它会去呼叫到一些 DL 档，好吧，一些额外的 DL 档 ，OK 吗？应该可以了哈。然后那个 DL 档实际上可能会放在什么 System32 的资料夹，对不对？或者说 program file 或哪里啦 ，OK 好。可是呢，我们自己写的 PowerShell 模组不会放 System32 嘛？那我刚刚前面讲一个规定哦，你写出来的程式放在 SMA 里面，它一定要放在同一个位置才可以 call 嘛？可那个 DL 档在另外一个位置，对不对？那就死了，这样理解吗？像这个例子就是它就没办法 run， OK？ 那怎么办呢？只好用跨行程的方式，就是我让它在另外一个地方 run 了，那它怎么干？那随便它的事情 ，OK？ 那我这边只是 call 它，然后再回来，就不在 runbook worker 上 run。不在那个服务里面 run 这样子，这样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叫做可移动式模组，叫 portable module。这样，举个例子哈，像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portable module 好了哈。有一个指令叫 get the agile VM， 假设这个指令是没有办法在 SMA run 的，这样 OK 吗？那各位还记得 inline script 吗？对，就用这个方式把它送到某台机器去 run， 或到另外同一台机器也可以了，就另外一个 process run 这样就可以解决了，这样可以吗？这样有理解的哈，那这样很累呢，你知道吗？比如假设我有一个模组是那个 SCVMM 的模组，就微软写好的模组，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可移动式模组。那个模组里面不是有一大堆的副程式吗？就指令嘛。假设有1000个指令，你要写这个写到吐血而亡吗？比如有一个 new VM， 就要做一个一模一样名称叫 new VM， 那这边是 new VM 这样，什么 stop VM stop VM 要写100多个，吐血，对不对？所以不用担心，它有指令可以帮你做出来的。就下一行 SMA 的 PowerShell 指令，然后指令说哪个模组你要转成 Portable Module， 它就帮你包好这样，啊包好之后就可以上传到 SMA 去 run 这样，好有这个东西哈，所以这个不用太担心。所以怎么做呢？就这样做。首先呢，你先连到某一台 server， 就那个 server 有那个模组可以 run 的话，啊本机就用本机没关系啊，这样就有一个 PS， 知道 PS Session 吗？就连远端的 PowerShell， 好，然后透过 New SMA Portable Module， 好连线。它待会自动产生出来的模组的名称、模组档的路径，这样可以吗？ OK， 那如果发生错误怎么处理？这样，所以这指令 run 完之后，你这个目录下就会多一个模组档叫 A9， 这样 OK 吗？那就把上传上去就好了，这样。好，完就记得哈，如果有一些 PowerShell 模组不能在 SMA run， 那怎么办？就包起来 run， 就这样子。OK， 好。好了，那这个整个模组我们让各位看一下啊，来，这里，好，各位看我这边有个资料夹哈，叫 Twilio 啊，那里面打开之后呢，就会有几个档案，其中这个就是那个 JSON 档，刚投影片看过的那个，我就不给你看哈。那我可以看模组档案，模组这个指令码模组。把编辑 ，OK， 好，好，那基本上写模组的做法很简单，就写个 function， 这样可以吗？好，那 function 不要看你要做什么动作，就是个指令嘛，一个指令。好，那里面一样可以设参数 param 啊，一样可以写你的 PowerShell 指令。重点是最后，好，像这边做几个哈，有好几个 function， OK， 好，最后。不管你在这个 PSM1 的模组档里面写了多少个 function， 你一个模组可以好几个指令嘛，对不对？ OK， 假设写了10个 function， 最后一定要加一行叫 export module member， 后面带上你想要公开出来给人家用的模组，就是 function 了。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如果一般写程式，我们在写副程式会有 public、private 这种方式可以限制外面可不可以用嘛？它没有啊，它就是 function 了，所以用这个方式把它变成 public 的意思。所以 maybe 你在模组上可能会写一些 function 是内部在用，我自己互相用的，那只有少数几个是要外面可以用的，那就把它开放出来。所以这行很重要。所以列在右边的这些 function 的名称，将来这个模组被汇入之后，才可以被呼叫嘛？这样 OK 吗？好，很多人就忘这件事情。好，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档呢，是那个 metadata 的档。这 metadata 档也可以自己生出来的哈，我就先不多谈。比如举个例子哈，你看一下。它就是一个文字档 ，OK， 里面就是一个 JSON 的物件的表示法，就是你的产品名称有没有版本，就模组的一些资讯啊，版本号码等等这些东西，这样 ，OK， 好，那这个不做也不会怎样，讲真的啦，一般是建议做一下，好，好，那做完之后你就把它压缩成一个 zip 档，所以各位看一下我这边有一个 zip 档，对不对？连同资料夹、哦，所以 zip 档打开之后里面就有刚刚那个资料夹，里面就有那些档案，这样 OK 吗？好，那这个 zip 档就可以上传到 SMA 去，变成可以被呼叫的模组。好，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啊，回到 Azure Pick 来。好，好 ，Azure Pick 的自动化这边会有一页叫做资产，叫 Asset。好，这是资产。你看是不是有些是现成的模组，对不对？啊，顺便让你看一件事情，你只要看到模组名称后面会加一个减号 Portable 的，有没有？就是可移动式模组，这样可以吗？就实际上不是在上面 run， 是在丢在另外一个地方 run 那种。好，那我现在汇入模组，我就按下面有个汇入模组，浏览刚刚那个 zip 档，这个 zip 档开启，打勾。好，现在来储存模组。快好。好，那汇完之后，待会就出现在清单里面，然后你就可以用了。刚刚不是有那些方法吗？就可以呼叫它这样子。好，哎，好了吗？哎，成功了。好。成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个，应该在很后面吧，它是 T 开头的。哎，没有，可能我稍微重新整理一下，等我一下哈，因为它是进资料库，稍微再捞回来一次，等一下。好，资产，那个 PQRST 找到了，有吗？好，那我点进去看，你就看到刚刚有。公开出来三个方选嘛，好，三个这个指令这样，所以它里面就有这三个方选是公开出来的，对吧？所以接下来你在上面写新的模组的时候，新的这个 workflow 的时候，就可以呼叫这三个指令。OK， 好，这是客制化模组，就是方便你可以再放在不同的机器去部署啦。OK， 好，好，这是 SMA 整合模组。好，继续。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到云端去了。我们刚刚全部在 local 端做，对不对？好，云端可以做哈。那目前这个还是 preview 版，就还不是完全正式版 preview 的哈，所以如果你想预览的话，它是会有一个地方有一个 preview feature， 用你的 Azure 账号连续，然后这边就可以试试看这样，好，你可以试试看，好，好了，那 Azure 的 automation 呢，它怎么做哈？我先让你看那个它的画面来，复制一下，好，回到 Azure 这边，我就汇入浏览那个刚刚的那个 PS1 的那个档。 叫 write this， OK， 按打勾，就是上传这支程式上去。好了，那成功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单里面应该就会有一个 write this， 所以可能要重新整理一下，我重新整理一下。好 ，run book。好，刚刚有个 write it 啊，在这边最下面这个，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测试看可不可以 run 了哈。我就选择它，对，因为它刚丢上去，还没有发布，对不对哈？所以上去之后，你看这边会有一个制作，现在还是草稿而已啦。好，你在那边也可以改那个程式码，它可以线上改。所以实际上你可以在这边左上也有新增，有没有？直接新这个新的 runbook 也可以。我刚刚是用传的啦。好，然后呢，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呢，我就把它储存，然后把它发行。好，把它发行，是。OK， 好，发行之后这个 runbook 就可以 run 了哈。好，它现在是已发行的状态，我就按下面的开始执行它，它带个 name 嘛，对不对？啊，假设呢，我把它叫做 Peter 好了。好 ，run 起来。所以它应该印出什么 Hello Peter 这样， okay， 好，就开始跑。那我们来检视它的工作。好，那待会下面的输出就会有东西跑出来。所以你们发觉跟 Azure Peg 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OK， 它就是从这边搬过去的嘛。但有些东西没有搬过去，这样。所以待会再来看它的效果。好，就还蛮简单，就长这样子。好，然后呢，在什么，在这个云端上，它有很多现成的这个 Runbook 可以让你用。譬如让你连 SQL 干嘛干嘛都帮你做好了，你可以直接加进来用 ，OK， 这个叫做 Runbook 的 Gallery，OK，、okay？ 好，那你可以选到分类了，然后选完按下一步就可以把它装进去了，就不用自己写自己上传了。好，它有线上有 Gallery， 好，那这个 Gallery 我们来看一下，好，刚刚跑出来了 ，Hello Peter， 对不对？好，所以如果说你要从 Gallery 装的话呢，我记得是这样，欸，我按左下角的新增。我新增一个 runbook， 快速建立。糟糕，不是。Gary 在哪里？熊熊给他忘记。啊，算了，想到再说。我都忘记位置了，反正可以新增就对了。好，然后它一样会有资产那一页，叫 asset 那一页，刚有解释过了。好，那资产这边呢，其实两边 local 端跟云端是一样的了哈。那可以放的东西，除了刚刚讲的连线。还有那个账号密码之外，那它还可以加几个，一个叫做排程，就是拿来给 runbook 设排程用的时间，那另外就是变数，变数就是不同 runbook 可以共同使用的一个值，数字日期都可以。OK， 好，所以你可以加变数，也可以加什么，加那个排程。好，那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好了，因为待会要结束了，对不对？所以我这边有一个 runbook 叫做。叫做 Stop My VM， 好，这之前写的了。好，那我直接给你看程式码，灰色还可以的哈。就它只需要带一个参数叫 VM List， 是一个阵列，就是 VM 的名称啊。你给它，它就会把这些 VM 停掉就对了。好，那我里面呢就会干嘛？就会使用那个 Credential， 啊，这 Credential 的名称呢在这里叫做 Azure Account， 就事先存好的一个 Credential。好，待会给你看在哪里。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用另外一页看到，在资产那个地方有一个存账号密码的地方嘛，就会有一个叫 Azure Account， 我刚刚之前做的哈。我们回到自动化，这里自动化，好，资产，好，这里会有一个 Azure Account， 是不是叫认证？有没有？我事先存好的那个 Azure 的认证哈，进去 ，OK， 账号密码，这样可以吗？这个账号就是我在 Azure 上建的一个账号了。Azure 不是 Azure AD 吗？我第一天讲 Azure AD 哈，所以到时候是用这个账号密码 连到 Azure 去。好，好，再回来看程式嘛，这个。OK， 好，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跑一个回圈，从那个清单，就是自串的这个阵列里面，一个一个抓出来，做什么事呢？去抓 Azure 上有没有那一个叫做那个名称的 VM， 如果有的话，就把它停掉，这样。那其实你只要改成 Start 就变启动了嘛。OK， 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目前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 呢，有这两台正在 run， 对不对？所以待会我会做一个阵列，里面有这两个字串呢、啊。OK， 然后就把它 run 起来。但是我想要做什么？ 手动 run 很简单，我想要排程 run， 就时间到然后去 run 它，所以就把名字勾起来，所以我要加排程，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程式叫 stop vn 有个排程，对不对？好，我就建新排程 ，OK， 这个排程是the end of session 好了，好吧，一个名字。哦，不好意思，好，那只要一次就好了哈。今天是9月11号，好，那11:31的，所以35分，这样我有点 delay 5分钟，好，所以拍子不用取了。我们后面有没有课嘛？对不对？我要学董大伟，有没有 delay 1小时这样？好，所以大伟是大概4分钟后会跑这个程式哈。好，可以。哦，他一定要5分钟以后呢，就还6，我嘞7。好，他一定要5分钟以后。好，这个就是参数，对不对？那我们就用中括号，然后那个 VN 的名称 ，OK， 就是中括号，然后字串阵列了 ，OK， 把它放起来。好，然后按打勾。那个字串要双引号、带引号都可以，那我没有关系。好，所以现在哦做好了。好，所以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排程。回到排程这边按一次。好，有了。所以他待会会在11:37的时候去执行这个 stop vn， 所以跑起来之后，这两个 vn 应该就会被关掉了，这样对吗 ？OK， 好，所以待会再看结果，那几分钟就好了啊。我们就看其他的。好，那他当然还有很多东西，我就不多谈。像刚刚我们有放过凭证啊，放过账号密码，对吗？刚玩的排程，对不对？你也可以建变数这样子啊。那如果你建了变数的话呢，你也可以用程式抓它。像这个哈。如果你要取得你做的凭证或者账号密码或连线，用 get， 这是 SMA 的指令啊。OK， 好，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去抓一个叫 my connection 的连线，抓一个凭证这样。那变数也可以啊，譬如说这里，好，我去 get automation variable 后面就是变数名称，在资产里面加一个变数叫做 NO1 数字这样。那拿出来之后，你可以加减乘除啊，做一些运算，然后你也可以用 set 把它写回去，就是类似一个全域变数，啊，在写程式的时候就可以用得到它。好 ，OK 吗？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就是你写在 Azure 上这些程式，不是万一要备份，有没有？或者你 local 端也一样，怎么备份呢？第一个，所有的 runbook 都可以汇出 ，runbook 下面有汇入也有汇出，就把汇出来哈。第二个呢，你不是有整合模组 zip 档吗？那整合模组没办法汇出，所以当初你在汇入之前，要先存留那一份 zip 档 ，OK 哈。那再来，所有 automation 的资产的设定，刚资产那个地方的连线排程都要先自己设好，但那个没办法汇的，只要手动再弄这样。还有你在这些资产里面所用到的凭证，像 CER 档、PFX 档啊，还有所有的密码，全部要记录下来，那个没办法汇。那将来如果说你要另外建一个 account，automation account， 那再把这些东西再动回去这样子。所以目前还没有全部汇出的这个功能啊。好，好，好了，那等一下，好吧，先把它做个结论。那待会如果你有时间，等个2分钟再看那个结果，好吧，好。好了，所以我现在介绍一个东西，就是到 SMA， 你记得它在 Azure 有，那 local 端也有 ，local 端是用 Azure Pick 做界面在使用它的。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old data 的服务 ，port 9090这样，透过它去连到后面的 runbook 的资料库啊，然后连到这个 runbook 的 worker 去跑 runbook 这样。那它也可以去跟 Orchestrator 整合，所以你可以在 SMA 的 runbook 里面去 run Orchestrator 的 runbook， 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这样子。反过来我试过吧，有啊，我刚刚不是用 SMA 去 run 一个 Hello World runbook 吗？你把那些程式写在那里 ，designer 的那个活动里面就好了。好，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些模组做一些控管 SMA 的事情，这样。那公有云目前叫 Azure 的 Automation， 它还是 Preview 版，你可以试试看。那什么时候会上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正式买也不知道了。反正现在不用钱，你可以玩玩看它这样。好，那这边是我所有的参考资料，然后。如果你需要投影片，因为大会规定投影片不可以传上去，就是那个，就你们会后不是会收到光碟片干嘛？那时候就会有了啊。但是我个人的所有资料都放在这个地方，这样很明显的嘛。OK 啊，对对，大概是这样子。好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糟糕，35分而已。好，所以只要等了啦，好吧 ？OK， 好，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问题，这个课程到这边结束了。如果你要看结果，就等个2分钟看结果，好吧？好，谢谢大家。